各位弯曲的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6.1 的弯曲早班车，现在是8月4号星期二，我是主持人慧敏，旁边我的搭档依然不在。
当然啦，休年假你以为就休一天呢？
对，这个老易刚刚的声音已经出来了，老易介绍一下今天放这首红日哈，放这个歌放的我们很兴奋啊，感觉很快活，是谁放的？
不，他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快活跟歌有关，跟这个演播室里面的人没关系哈。我其实知道 Steven 不在，还是有点难受哈。哎呦，然后大家早上好，跟大家请早安。然后我是老易，在我旁边是我们的 DJ 小野。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实习 DJ 小野。
不要再说实习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正式了。
你转正了，转正了。
啊，这么快的吗？我们上位就如此的突然。
没有替换的了。
啊，是这样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首特别欢快、特别励志、特别有回忆的《红日》，希望大家今天呢可以快快乐乐的过好。然后可以过得毫无压力啊，毫无压力，因为今天我们的新闻也还蛮好笑的，就是
蛮有意思的，
对，特别的有意思，
特别是开头的那个叫声，对吧？
对，我还以为你是故意的，把这首歌是跟我们的话题合在一起了呢。
哎，这个小心思被你们发现了是吧？
哦，就李克勤，也有点，也可以去到那个华为的发布会上去工作了哈。
对对对，
因为他也喜欢。
对，我们今天其实刚刚提到那个关键词了哈，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特别搞笑，就昨天一天就是真的是好多人都在吵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玩具，就一个竹筒，然后这样转，带着绳这样转，
带个绳，带个小木棍转，
对对对，
它就会
哇哇，就这种声音。对，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竹知了，真的特别像那个知了的叫声。但是呢，他那个我小时候没玩过，但是我是看人家卖过，就是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个，他就是那个绳子转的那个过程中发出来的声音。
转完之后，家里家长会觉得你转的太烦了，就说：“哎呀，别玩了，然后偷偷给你藏起来。
对”这个真的是童年回忆了啊！就这个，就这么一个小的这个小视频，竹知了呢。有个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小女孩也是在玩这个，就是竹知了在玩玩玩，然后他们是自己做的，然后呢就把那个视频发布出来了，发布出来说配了一个文字叫做这是一千万最好的玩具，就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
哎呦，这个广告词有点雷同啊。就是有点，是不是有一个著名的汽车，
对，
也是这么，
对，就是，就其实别人都没有太想那么多哈，结果呢，这个视频就被华为给下架了。
哦，对，华为的问界 M9。
对，问界 M9 当时他们不是在12月26号有一个发布会吗？这个发布会上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主事的这个叫余承东，
余承东，
他不是上那个发布会上去说啊，说这个是什么情况？他就说了一句话，他一登场就说这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然后呢，一说完这个之后，你知道，就是因为这场发布会，所以说那个反应就很多嘛，就大家就说啊，怎么厉害呀之类的啊，就是这种就很多。然后一直呢就在其实这个1000万以内最好的什么，这个已经是炒了好几个月了。就这个事情，就这种说法已经是好几个月了，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1000万以内最好的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一直会有人去拿这个小标题去做一点那个网络上的这种短文啊，或者短视频啊之类的，一点都没火。结果呢，就是因为那个小女孩拿那个竹知了转转转的那个声音啊，然后整个就是那个就下架了。下架的原因哈，他说了一个啥呢？他说，下架呢，他给的这个就是理由，说是网友用传统玩具竹知了转动的这个声音谐音嘲讽华为的余承东，就是谐音嘲讽的，对，
破防了。
因为余承东呢，他有一个说话的这个特点啊，就我去听了一下，他特别喜欢这个啊那个啊啊这个啊这个啊，就这种。 就特别特别多。所以呢有网友就把他这个语调就是拿那个竹枝鸟就放在一起比对，还挺像的，就是那个啊啊啊，就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哇，真的吗？那个视频我们有吗？
我们有，但是能不能放我不知道。你如果从网上去搜索太多了，太搞笑了。
哎，
就是，
我们也许我们的听众哈，
嗯，
如果你现在要听这个比较，你就发竹枝鸟好不好？
嗯，可以。
竹枝鸟，
对，
我们请我们的小编在后台把这个
把链接贴上去
。
哎，我搜了好多好多这种，真的是太有创意。因为这个事情呢，它其实你说从搞笑的角度，真的挺搞笑的啊，就是这个啊啊的太多了。那网友就是竹枝鸟不是被封了吗？有很多人就拿着那个，其实他那个声音主要是那个绳子转出来的声音。
嗯，
有个网友就拿那个纸杯子。拿那个绳子也在转，转出来也是这个声音，你知道吗？
还有一条鱼，
对，有鱼。
那条鱼我也知道，那条鱼是，所以网友的智慧真无穷啊！他烧了一条鱼，那个鱼是一条海鱼，好像
对
吧？嘴比较大，
对，
他就拿筷子，
是的，太搞笑了。接着。大家一定要去给我们发竹枝鸟这个单词啊，对，就这个词儿啊，我们会把这个特别搞笑的视频发给你啊，就是他一拿竹筷子那个鱼那个嘴巴就啊这个啊这个啊，对，老易已经绷不住了，老易已经绷不住了，我们缓一缓啊，缓一缓，对，挺热闹的一件事情啊。但我想说啥呢，就是这个热闹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就是说啥呢，就是我就观察到一个什么情况，这个事情啊，其实你不能这样惹我笑场呀，是不是？老易眼泪都出来了。哎呀，
我们现场的这个两位主持人有一点激动啊，我们给点时间让他们平复一下。
嗯，
要不这样吧，我们临时进一首这个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
可以。
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网友为他用 AI 创作了一首歌，但是我怕你们俩听完了之后更激动啊！
你可以让大家先听一下吧，让老一评。对，没有广告哈，就是怎么样？感觉这首歌是不是非常？
网友的智慧真受不了。
古风，但是呢，又里面就很搞笑的这种啊，
哇哇哇哇哇，
俏皮哈，就哇哇哇。然后你知道这个哇哇还有一个什么，当时他是说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下面就说哇，你知道吗，都是这个。然后他每说一个下面就哇，所以后来的反应也是这个，就哇哇。
我们有观众发竹枝鸟给我们获得这个视频的，嗯，一定要慎点啊，就是他这个视频有一个魔力，就是你乍一看没啥呀，但你不能仔细回想，就一回想就不行，一回想就不行。你就是刚才为什么在我们演播室里面我有点没绷住呢？就是那个慧敏一边在说，一边他有动作模仿，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就很搞笑了。你就会跟就是那个画面相结合起来。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条鱼，慧敏真的就在演绎那条鱼，你知道吗？就是他就一直在演绎，所以就比较搞笑。其实真的，你有没有
真的是？网友很有才，你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你去搜，现在有一个就是两个那个关键词啊，叫余音绕梁，这是一个关键词，因为它叫余承东嘛，所以呢，大家把这个啊这个东西就作为他的音乐，余音绕梁。还有一个呢是叫遥遥领先啊，遥遥领先也是成为，因为这个也是有一个梗在里面，就是。余承东呢，他这个人啊，其实是，他应该是二零年的时候，他在做那个，华为的 Meta 40这个系列的时候，有一个发布会，他当时说了14次遥遥领先，从此之后，这个遥遥领先这个词儿就跟这个人挂上了，
对，
你知道吗？
当时就是，华为也是在那一场发布会上一炮而红，
对，
让遥遥领先这个词专属于华为，
是。
我感觉这个总裁还蛮有就是那个红的体质的啊，他不断能爆热梗，遥遥领先，余音绕梁。
他还说过好多，他就说我们要的是我们要去鼓励真牛逼，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打击吹牛逼。 这也是啊，这
名言名语还挺多的。
对，就是，但是你还有一点，你要去听他的那个呢，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去，就是说去拿着他开玩笑啊？就他还带点口音，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我想，哎，他那口音有点像山东口音，但是后来一看。嗯，不是山东人，是安徽的，就是其实安徽和我也不太，我感觉好像有点相似的那个口音在哪儿。他就是，当我们不是说口音的问题了，就是说他自带一个搞笑的效果出来。那网友呢，就是在这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本来是属于这茶余饭后的一个像消遣一样的，也确实是看不惯华为哈，就可能会觉得你也没有那么好，你为什么要把你就是吹得那么厉害，所以呢有点看不惯，然后拿它来做这个做一点小文章。但是就没想到是他就是这么蠢的，是去把那条视频给封了，封了之后还发了一个公开的这个声明，说是别人在就是用暗语就是谐音在嘲笑他们的这个管理层，就这是他们的理由，然后就把那个封了。
你这里面还有一个疑问，他怎么封得掉的呢？
说是我，那我不知道他怎么封得掉。他是什么呢？就是肯定不是他封的，对吧？应该是平台这边提的。那当时的时候是说啊，
跟平台举报，
应该是。
那平台不跟我们刚才一样笑疯了吗？
对啊，但是呢，网友真真实实的，就是说就出来的那个截图就显示的是，因为你这就是意思是涉嫌到什么嘲讽，涉嫌到什么就是他人，然后给那个屏蔽掉了。就不能查看，就是说这个，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一条帖子被删之后，结果导致这个大爆发，大家开始疯玩这个事情。你不是现在要管制吗？结果全部都是知了了，全是主知了哈，就是什么的都在往上面去卡。其实前两天我就有看到，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今天真的是大爆发的一个状态。对，特别
主要这个华为问界这个车吧，
梗有点密集了。
对
对，
也确实挺贵的一个车。
多贵啊，他的车我还没去查。
他
那个车为什么能号称自己那么牛叉？
我是看他说他对标的是什么呢，那种
雷克萨斯那种
800万级别的那种
800万，
哎，对，劳斯莱斯、
哦、
说是对标的是这样的。
天哪，华为有了自己的劳斯莱斯。
对，然后他们说对标，但是呢而且我当时看到他们那个我肯定是没有这个车了啊，这只能是看人家图了。
你在美国你也开
那他前面会有个什么小银人、小铜人、什么小红人？
没有没有，
他没有，他当时呢，其实这个车呢，他对标的还是那个奔驰的迈巴赫。
哇哦，那也挺牛的。
对，所以这个车呢，其实还挺贵的。那个我看啊，他好像第一。问界的 M9 它是49.98万起。对，但是好像网上有一种好像是增程版还是豪华版。
我就看到它里面就是说它一个是整个尺寸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它里面是做应该是六座吧，就这样的。再一个呢就是包里面所有的这些装饰啊什么都是比较对对对豪华，在每一个车的背后有个小屏幕，有一个小电子屏，
座椅前面，对
吧？对
对
对，
那是
有一个电子屏。它
最牛的是那个车门，网上经常拿开玩笑，车门不用手关，因为你知道劳斯莱斯它是关车门的是在那个就是后门前面那个柱子上有一个壁柱嘛，它有个按钮一摁，门就自动后座就显得高端车有一个很优雅的姿势。结果呢，他没做这个，他做了一个体感性关门，就是你手冲着门的那个方向一招手，它门就会关起来。
怎么从在里面招手？
在人座里面，往外面。就是门不是开了吗？往外面那么一招手，
和门招手，
和门招手，那门就会关起来。
我突然觉得这又是个笑点。
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哪呢？他经常由于灯光啊、摄像头啊什么的条件不满足，所以你在路上的时候就出现了极其不优雅的情况。比如说那个人买了问界这个车，就看到坐在后座的老板们
一直在招手，
一直在招手，
对，
一直在招手。
这个画面非常美
妙。那个门就是不关，然后到最后总是下来就够着把车门关上。
这个真是， 这个也是挺尴尬的。
对，我觉得就觉得特别傻，万一他一直关不上就一直招手一直招手。
而且我看就是在评论里面是说他这个车啊，那个蓄电啊，续航好像是那个纯电版那个续航还是挺低的，不好用，这是我看到普遍的一些反馈啊。再有就是说车身太宽了，就是特别宽，然后整个它很宽，不是很大吗？六人座，但是它的后备箱又特别特别小，就是整个的就是感觉很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啊。还有呢，就是有人说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它不是现在讲的那个智能嘛，也是自动驾驶嘛，它那个自动驾驶总是出问题，就是往往在城市比较复杂的一些路口的时候，它就处理的就比较生硬，就像比如说突然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突然出来一个电动车之类的，它那个就直接卡住或者直接怎么样的啊，就那种特别多。包括一些还有那个车主反馈的就是那个实线，我们这虚线不是可以并道嘛，或者是你可以超车，他有时候实线他也超，对，这样的也会出来。他们说谁敢去开这个智能驾驶？
对，我怎么觉得华为现在笑一点有一点秘籍？
对，所以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公关一出来之后，就真的是引起了很多很多这种评论哈。我就看到李成鹏啊，他在那里说了一个，他说以后提起华为，必须得往死里夸。就不要说人家不好，你就往死里夸。然后呢，就说他是什么，因为就是直接给他安一个头衔叫皇家华为。哎，我觉得这个挺好，是吧？皇家华为。
哎，也有道理啊。
啊，对啊，很有道理。我本身他就是属于就是说是他自己说是私企，但实际上是一个国企吧，对吧？
对，
差不多。
对，而且
我刚才查了一下哈，他那个问界的价格确实是在64.98万元左右六座的，但它上面还有一级叫尊界 S800，就刚才我说的对标那个
劳斯莱斯
迈巴赫的
那个，迈巴赫，
对，所以它这个卖相特别不好。就当时我了解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网上其实国内这些有钱人也是有苦说不出哈。但凡你是个老板，但凡你是个网红很出名，大家都知道你挣了点钱，就会不停的有人去喊你，说遥遥领先出了一款车，你既然不支持国货，你还开迈巴赫，你应该去买这个车。结果呢，有些我就看到有一个网红他就买了，自己有一辆迈巴赫，又去买了一辆尊界 S800，然后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正常出去谈跟客户谈事情的时候我很少开这个尊界 S800 吗？他说因为确实不大优雅，你看我经常关车门关不上啊。这个
你说挺大一个老板坐在车里不停招手，招了还不一定能关得上。
最主要网上有个段子，他一直在里面招手，就是到最后跟人家拜拜我先走了，然后老板坐到车里面又不停的招手，
那个人又过来了，
对，那个保安就一直过来，老板什么事啊？没事没事没事啊，又走了，又招手，那边保安又跑过来，哎，老板什么事？
就感觉有没有感觉像这个无厘头的电影啊？
对，我当时你们一讲，我一想那个画面，我觉得很好笑。
对，
就穿着西装革履的，然后在里面猛招手。
哎，真的是可以讽，真的是值得讽刺、啊。
幸亏我们是在我们电台上做这个节目。要不然我估计今天节目直播到一半我们就下岗了，
应该是差不多吧。
对，华为啊，
而且华为现在真的很有意思。这段时间不是三星发布了它的那个最新款那个 Y 的那个折叠屏，但是其实华为早在它很久之前就已经发了华为的和三星一模一样的那个 Y 的，然后、小红书上因为它就是小粉红还比较多，然后他们就会把它放在一起比，说，哎，你看三星也出了一个仿华为的这个 Y 的，然后我看了就，哎，好吧。
其实最近华为一直都是有一些风波的，前一阶段还有一个视频传得很广，就是说有人可能是属于我外卖骑手吧，他去帮人取单，到了华为旗舰店，结果呢，服务员就让他站在门口，没让他进去。那个就是大堂的里面那个工作人员嘛，自己进去，然后把这个拿出来给他。当时这个视频在也就应该是在中文圈吧去传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 有点好像看不起这个普通的这个卖外卖骑手啊什么的，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你因为那里面确实装潢的感觉好像是挺富丽堂皇的那种，不能富丽堂皇吧，就是非常高科技的那种感觉，又很干净，就是那种感觉，他就让人家直接站在门口。所以那个视频发出来其实也是引起了很大一个关注啊。
所以当时这个视频一出来，立马就有网友去有外卖员就去苹果去做了测试，结果到苹果去送外卖的时候，在门口营业员出来，不仅是让他把外卖放进去，还让他在好像那天正好下雨，还给了他一瓶水，让他给了个他椅子，让他在那边休息一下。
哎，
所以当时一下就说，遥遥领先的华为，
遥遥领先，真是遥遥领先。
嗯，
对，刚刚那个。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李承鹏说的那个皇家华为哈，就我觉得真的是还是值得讲的。那我们待会儿等小野发一点这个音乐给一下这个广告，我们回头啊再来继续讲一讲这个皇家华为，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去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的，
好，下面呢给大家带来一首陈奕迅的谢谢侬，感谢华为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但是我要更强调一下为什么选这首歌，这首歌呢我觉得一定要送给我们就是一个上海的小姑娘，是我们这个FM 96.1的忠实观众啊。
哦，来过
听众，
对，
大家我们老
听
众，老听
众
应该都知道她。
对对对，
就是有一次她在我们节目中说过，其实那期节目呢我是喊她来征婚的。
哦，
你人怪好的。
但是她后来没好意思说出来。
哦，
就
你说小韩，
不是小韩，是Coco，
另外一个，哦
，Coco， 他开了1000部电影的那个，
哦，
还记得吗？
哦哦，对对
对，
对，记得记得。哎呀，我这脑子不太行。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的，欢迎回来啊！谢谢，他那叫什么？谢谢侬。
嗯，
挺好的歌，
挺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刚刚说哈，那个李承鹏不是说以后就喊华为是皇家华为吗？就不要说人家不好，就天天吹人家夸人家，千万不要去贬低人家。其实他这个真的我觉得挺叫什么的，就很有讽刺性的四个词儿哈。他真的就是说之前的时候一直就是大家在讨论，就华为到底属于是民企还是国企。但是你去查这个资料的话，当然它是属于
民企，
它不是国企。但是呢你要是再去查，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华为的股份啊，它是说是就是那个叫他的那个最主要的人是谁，任正非啊。任正非呢他是占了1.01%的股份。然后他有98.99%的股份全部是给了华为投资控股的就是这个公司的工会委员会。就给了这个，所以呢他是说就是那我的股份是全部分给工人的。
对，是。
但是呢他不是分给工人，他是分给了这个工会委员会。所以呢当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别人就开始去那个去搜这个事情啊。那你再去看的时候发现，根据中国的这个工会法，工会是中共联系群众的桥梁，而且直接受党的领导。所以说这连西方的一些法学教授都会指出来，就是说你如果按照中国工会的这种运作逻辑的话，那么华为就可以被认定为是受国家控制的。
对
啊这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法学教授人家的逻辑啊。你这个确实是这样，是国家拥有的企业。这最起码从我们能够搜到的资料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华为是没有办法去辩解的哈，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华尔街日报》呢之前有查出来过，在过去的25年之内，就是中共政府对华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财政支持，大概你猜是多少？
5000亿？
我们没有这么多，750亿美元。
哦，对，这个好像上次还是我找出来的，行，
对，
我怎么配合你的？
750亿美元啊，就是在这种规模。主要是啥呢，就是
美元。
对，是美元。
我刚才说的是，
那差不多，差不多人民币。
对，
它就是在中国民企中几乎是没有的，前所未见。他们的标题里面就是说前所未见啊。所以呢就是说你从这个国家的支持以及它的股权这边都能看到， 再一个呢，就是你们还记得那个当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那个美国不是反制中国的这些企业嘛，对吧？当时有两个企业被反制，一个是中兴被制裁，还有一个就是华为，也是就是说要去制裁它。
嗯，
那个都是因为芯片包括就是一些其他的科技的问题，偷窃啊什么之类的。当时中兴就是违反了美国的禁令被制裁的时候，中国政府中共那边啊，就是说除了口号式的外交式的这种抵抗之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中兴那边到最后就是被迫就是换了高层，然后真的是接受就接受美方的监管监督。但是到了华为这里的时候，2019年是华为受到制裁。它是什么呢？就中国大概是外交部是多次专门的发声，这是一个，包括像人民日报啊、央视啊，全部都来说了，就是意思是说你那个美国在打压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全部出来了。而且呢还专门为这个华为出台了一些政策性的文件。那甚至那个就是有我看到有新闻讲到，就是说习近平本人在多个场合也是亲自的去参观这个华为，还有呢去接见任正非，也就是相当于是说国家给他兜底嘛，就这种感觉哈。这显示出这个在这个中共的这种战略地位上就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
嗯，
就那个阶段其实吵的就是沸沸扬扬挺火的一些事情哈。
还有就包括任正非的女儿
啊，对，公主，
对
吧？
还有一个出道了，叫姚丽娜，是不是？
对对对，华为的二公主。
对，二公主出道了。
二公主，大公主后来就不就是在加拿大一直是一个受审状态之后就送回去。
然后他们说那个二公主是整个娱乐圈都不敢潜的女人。对，
不敢潜是什么？
潜规则嘛。
哦哦。不敢潜规则。
行，这个话题绕远了，绕远了。就是小野特别热衷于聊这种娱乐圈的话题，
我觉得挺好的。
对，我这样，明天你们专门讲一期娱乐圈的话题怎么样？
这可以，这可以。
行，好，
不错。就刚刚你讲的那个孟晚舟哈，也是，就大家特别容易拿过来去去比对的，就是说，一旦你像孟晚舟那几年的待遇是什么，全国都在为他喊。
嗯，
小粉红对吧，都是希望就解救他呀，又什么之类的，有人在骂战啊，各方面，包括中共政府也是，甚至为了他抓了两个加拿大的人，
对，
人质交换，对吧？但是呢在前一阶段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也是属于就替中共就是做事情的，然后到了海外被抓的，其中有一个比较有讨论比较多的是那个徐泽伟。
嗯，
徐泽伟当时好像是因为就是度蜜月嘛，去意大利，然后被人家就直接给抓了。这个抓完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对，是，
嗯，就是直接就是中共就是否认有任何的关系，那你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都是这个样子。但到了孟晚舟这就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就是说啊，这些东西都是明摆着的，大家都很清楚，对吧？都看得很清楚，你还在去说我是一个民营企业，我为了民族怎么怎么样，那你想想能不会招来这种
麻烦？拿那个他们网友，还是用网友的话来说啊，装都不装了。
对，装都不装了。
而且据我所知，就是中国的那个公务员呢，事业单位好像要求他们发的那个手机全都是华为。
原来是中兴，后来
是
华为，是
吧？
嗯，
因为我们家亲戚有在什么做公务员什么的，发的都是华为的什么手机之类的。
嗯，
对，
我以前还真是用华为手机的呢。
哎呦，那会你觉得
我以前也用华为手机？
没有，我只是因为它便宜，我买不起其他的呀。
但我觉得并不便宜。
就是他是当时那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想的是他比那些什么 OPPO 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还要好一点。
对，
嗯，然后呢，那比起好的呢又差一点，你就选个中间的吧，就那样想的。但是你就用的时候，一个因为他是用的还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安卓的系统嘛，最大的问题就是动不动就得删，动不动就得删，天哪，
每年都得换。
每年都得换。
对，
真的是这样。
是。
行啊，这个华为的这个事情呢，让我们就是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如果还是啊，如果要想去看刚开始把我们逗成那个样子的那些视频的话，就发逐知了两个字啊，到这里我可能可以把链接发给大家。
Okay.
然后接下来还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种对比能够看得出来的。就前两天的时候是那个太子集团的那个二当家，第二号人物叫胡晓伟的。
胡晓伟。
前一阶段其实我们做过一次这个话题，当时说是他在日本被捕了嘛，那我们就留了一个悬念，就是说他被捕了之后是 是给中国呢还是给美国呢，对吧？就这样，现在已经确定了他是被引渡回了美国。
这下中国急死了。
对，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知道是美国这边把那个胡小伟啊定义成，就是跟陈志比的话，他觉得胡小伟比陈志更危险。
对，
嗯，他是觉得更核心的一个人物。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太子集团明面上的老板，
嗯，
是
陈志，
但实际背后的老板是胡小伟。
胡小伟好像是当年是带着陈志入行的，
对，
对吧？
而且呢，他是在他当年是在香港发家的。
香港陈志不是胡小伟，
对，胡小伟，他是运作了一家上市公司，
哦，
然后把上市公司卖掉，然后做的。我们在这个之前要不要放松一下？就是你能不能有什么福利？
哦，这个福利，
我觉得今天早上俩话题前面笑的大喜大悲都需要补一下。
补补补，该补还得补。
今天补啥？
我们补红海参吧。
补红海参。
嗯。红海参补一下，因为我觉得红海参是最容易修复大家的，不管是修复心灵还是修复身体。
这不是我的词吗？
这我现学现卖可以吧，
嗯嗯，可以，
对吧？就是对红海参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次了哈，就是那个老易有他一个亲身的经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对，其实哎，我这个亲身经历大家马上就是全湾区的大家都已经都知道，老易去整牙然后被大家说成整容。就你说你们这帮朋友，
哎，不是整牙跟整容是差不多的事情？
没听说过。
微整
也没听说过。你这整都整容了，你不让人家看出来好看一点，我这整个牙大家看不到。
能整牙是后期慢慢会让你变得特别好看。
行，不听你瞎掰掰，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这次呢去弄牙，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牙由于就是牙的骨头啊流失的比较多。
嗯，
因为原来我长期抽烟，
嗯，
抽烟之后呢就是那个牙骨流失，但是我已经戒烟可能六七年了哈，
嗯，
然后这次呢就通过深度洗牙的时候就发现问题，就是里面的牙骨流失的特别厉害，所以这次呢就去拔牙种牙。拔牙种牙的过程中，医生就发现我的上口的牙，
嗯，
就是就会就是牙骨特别少，就要种骨嘛。但是由于我的鼻窦这边的那根骨头特别薄，就是特别窄，所以就必须要做一个叫鼻窦提升术的一个手术，就是把牙骨种到你的鼻窦里面去。然后做这个手术呢，就是做完之后只要肿得特别厉害，然后我就开始吃红海参，然后嘴里面肿，缝针也缝得比较多。吃换成两周，
嗯，
两周之后嘴里满嘴就是恢复的速度特别快，基本上就是其实没到两周的时候，它就已经基本上我拿舌头去舔一下，基本上那伤口就已经基本上愈合了。
哦，
然后我去拆线的时候，那医生就觉得，哎呀，你都恢复的很好，说伤口愈合的程度基本特别好。
你是动完手术之后多长时间去拆的线？
两周嘛，两周半。
哦，
嗯。但实际上我是两周时间没到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愈合，愈合很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那个医生就说恢复的特别好。我回来就发现，就是我是基本上我开始做手术的当天，我就是每天两根，两周之后是每天一根，
嗯，
然后它的那个恢复速度就很快，
嗯，
所以我还。就是这确实是我切身体会到的一个产品功效哈。
对，最起码就是说没有说像别人想象的，就是哎可能会恢复很慢，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创伤再延伸出来，
没有，
相当比较顺利哈。这也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包括我们有一些大 V 也在推这个，然后有一些观众的反馈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其他的那些那个频道自媒体人，然后你就会看到下面有一些人的回复，就是说他真的是吃完之后他会觉得有的那个关节好像咔咔的那种，
对，半月板啊，
对，
什么就是薄膜半透明薄膜修复啊，
对对对，
然后甚至于有很多年轻一点的人就脸上长青春痘，他青春痘就是痘啊，
嗯，
都有恢复，
是吧？
所以我倒觉得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哈，就是家里就正常日常我们就经常吃，因为那么一小支就都不如一杯咖啡钱，每天一杯其实比喝咖啡要好，
对，你喝咖啡其实并不是说那么健康的一个哈，那
所以我们现在就正常俩人都在吃，
是，而且我觉得红海参有一个特别好的 就是优点。你像我其实不太能接受就是这种有营养的东西，因为它一般都比较难吃，
嗯，
就是那个入口比较困难。但是红海参我觉得哇，这个口味也太好了，就像果冻一样。像我这种对就是气味比较敏感的人，就对这个就完全不会抵触，我觉得哇，哦，好好吃，我愿意吃。
对，我也是吃这个红海参，我觉得就是老少皆宜吧，就不管是哪一种应该吃起来都不会觉得不想吃或者是难吃的，
对对对，就不会说啊觉得哇一股中药味或者怎么样。
对， 对， 对，所以跟大家讲刚刚讲的这些例子都是我们自己亲身身边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红海参呢，它真的是从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由韩国的海女亲自下水去捕捞的，所以年产呢其实也是有一定，就是也是挺紧的哈，就很多人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去吃这红海参会觉得哎呦那个要等啊，等预售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真的是卖挺火的一个产品。那现在呢是长期这个跟我们有这个合作，那就会有这个85折的优惠。那如果说大家就是想要去体验这个红海参这种修复功能的话，可以就是给我们的961961这个短号发红海参三个字，那您就会收到关于红海参的这个优惠的购买链接，然后直接是享受85折的优惠的。那这里面呢它有一个30支和60支的不同的哈，这个就是说一盒数量不同。再一个呢就是你如果是长期你觉得有效的，像老易这种每天都是长期这样去吃的，那肯定就是可以去做那个订阅，因为订阅会在85折的优惠基础上还会再减少3%到5%的这样一个优惠，有可能你就享受到8折的优惠哈。所以呢这是对大家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又健康然后呢又没有太大花费的一个保养的一个办法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感兴趣赶紧给我们发消息。嗯，好嘞，那我们回来继续说一说我一个很大的疑问哈。当时围绕着就是我听到那个胡小伟回来就到了美国之后，我当时就在想的是，既然美国把胡小伟定义成一个很就是比陈志还要厉害的人，那为什么说就是陈志当时就是被弄回中国了，但胡小伟却被引渡到了美国？
嗯，
对，我就查了一下之后呢，后来发现一个就是美国啊其实做事情还是挺真的是，我觉得他那个要亡羊补牢也好，或者提前去做预防也好，做的还是挺好的。就当时陈志被抓的时候，因为落网是在柬埔寨落网的，柬埔寨你应该知道就是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就密切的嘛，所以他有一个中共他是可以去发挥他政治影响力，以及他有势力可以去把陈志再押回到中国的。
对，
所以他中间做了那个，他是敢在什么呢，就是本来美国也是要起诉他引渡他的，但是呢他就敢在那之前撤销了那个陈志的柬埔寨国籍，然后呢以中国公民的这样一个名义抢先把他要回中国了，去处理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很多人就评价嘛，就是说陈志那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什么就是叫什么来着，他那个杀猪盘那种哈，电诈员诈骗员的问题，他实际上是中共有很多这种高就是高层白手套，甚至都提到了就是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都在里面。那包括国安呀，还有这个就是说陈志这个集团太子集团和中共国安有关系，中共这个国安以及还有一个部门啊我忘了是啥了，有这个关系，这是美国的法庭文件直接出示的，直接说的，就是直接有这么一个证据，也就是他们是拿到证据的。
Okay.
如果说这样的人就是被放到美国去查的话，那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安这种部门跟这些诈骗集团的关系啊，可能都会被查出来。因为美国的我们知道，它的司法是一定会一步一步往下查的，它不可能说像中国那个样子，可能就把它给隐藏掉。
对，
所以呢，中共呢，他就在美国出手去做这个事情之前，提前就做了我前面刚刚说的，把它给要回去了。结果这一次胡小伟是什么呢？胡小伟是在日本被抓的。
对，
日本对吧？我觉得跟中共的关系可能不咋好，特别是中国这边总是去威胁日本，包括现在那个日本的这些新首相上来之后，其实对中国这边也是持一个很强硬的态度哈。所以呢，就在胡小伟呢是在日本被抓的，而且他是一个就是 拘留欺诈，就涉及那个拘留权欺诈的这么一个罪名被捕的。捕了之后呢，当时好像放了他一次，放了他一次，后来他又出来，又出现了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我忘了他那个具体罪名是什么了，然后又把他给抓了。这一次的话，就是相当于是日本和美国的 FBI。也就 FBI 早就开始通过东京的警察在盯着胡小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对，
只要他有问题立刻就抓，就他也不是说我知道你有问题我就过去抓你，他也是去找他这个非法的这些痕迹哈，
嗯，
一旦要是有非法的就立刻把他给抓过来，
嗯，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呢就是现在就出现的是胡小伟就被引渡到美国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我就觉得这个美国还是挺有脑子的。
对，这边更新一个消息哈，他是据香港零一的对比照片、护照和身份资料呢，在香港、新加坡和美国进行查测哈，确认胡小伟是持多国护照的，
对，
然后多次改名更名为陈小二
啊，对，
所以在美国的通缉名册上、制裁名单上都出现了陈小二的名字。所以他中途其实改过好几次名字，还有叫胡安明啊、
胡石
都有改过哈，所以其实都是他的
名字，都是同一个人。
然后呢他是怎么那个，他其实胡小伟早年在香港的商业布局他是非常深厚的，他是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他活跃于香港的资本市场，然后通过壳公司操作一度掌握并随后出售过香港的上市公司，对，所以很多人都说这符合电信诈骗集团利用合法金融工具洗钱的典型特征哈。
对，
所以我就是还说他跟香港新世界家族的某位公子有深度合作，之后隐居在英国。但我觉得哈，整个胡小伟比陈志要聪明，你要发现他到最后出事之后，他所有流亡逃亡的这些国家哈，先在英国，他在英国隐居，然后发现英国这边中国和美国都发了通缉令之后，他转到了日本。
对，
其实他一直都辗转的是这种民主发达国家。
对，我也觉得是他。你想啊，就是说陈志和胡小伟，一个在美国司法这边被办，一个是在中国被办，哪个可能更惨？肯定是陈志更惨。最起码在美国司法这边去做的话，你就是公开透明的，你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甚至你还可以请律师不断给你辩护，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也是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确实
小野一直在招手进广告啦，
进广告。
哎呦，吓死我了，我们这个金主的广告必须放起来啊，放起来。好，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欢快的歌。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的，欢迎回来。哎，我们其实前面那个胡小伟啊，就是还没有讲完啊，就是说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胡小伟他不是说就是一定，因为按照他的那个护照的话，他应该叫塞浦路斯的一个公民，
对，
他应该被弄到那边去，
是，
但是呢他来到美国，然后朝日新闻是报了一个细节，是说是胡小伟本人不愿意回中国。
所以我说啊，他就刚才我不就说嘛，他
挺聪明
的，
真的是挺聪明的，
挺聪明。
你想，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来到美国之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知道更多这种资金脉络呀，包括这个背景的一些问题的。
对。
那在面对这个审讯的时候，是不会不会就是有这个？
有可能啊，会有更多的爆料，我觉得会有更多的爆料和听证的信息出来。
对，
毕竟这么大的资金。第二个呢，就是这么多年在就太子集团，他通过电信诈骗所获得的那些资金啊，或者诈骗人的名单啊，陆陆续续都会有更多公布。然后再一个呢，这背后有没有中共高层在中间参与？
你说被送到美国来有中共高层的参与？
不是，我就说诈骗这个集团的这个生意哈，
哦，
咱们说生意有没有中共高层的参与？其实现在已经隐隐约有一些信息出来了哈，最起码说中共的公安部是有参与的。
对，
所以就进入到这么个阶段，我们觉得也挺有意思。其实胡小伟呢，他是2023年起就已经频繁出入日本了，
2023年。
然后2023年11月份，胡晓伟取得日本高度专门职在留资格。
嗯，
这是面向企业经营人员和专业人士的日本居留资格。
嗯，一种身份哈。
对。然后2025年10月，这就是这个月的啊。然后美国的财政部和英国同步行动，宣布制裁太子集团和146个人和相关组织，针对太子集团的国际围剿才会开始。
嗯，
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被制裁之后，胡晓伟立刻再次入境日本，此后辗转居住在多家高级酒店居无定所。其实他一直就日本英国日本英国日本英国，就这么。
他确实，你看像陈志，他就一直在柬埔寨。
对，
就完全没有出去在哪个地方。
对，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姜可能还是老的辣，就是想的可能就是说给自己的后路铺的比较广一点。
所以慢慢的像这种我们也持续关注着哈。
对对对，我觉得刚刚我们提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参与啊，就是说胡晓伟在美国会不会就是这个审判会带来更多的这种真相的曝光哈，就是更多的这种中共高层的一些事情能够在美国的法庭直接能够就看得到。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传言了。
对，
因为我们基本上在海外说，大家都说啊，你传这个传那个，但如果是法庭文件的话，
而且说实话啊，这种电诈园区当时被骗的人太多了。
对，
我们身边就有不少被骗的。
嗯，
对吧？所以随着更多的人出来，也许我们就获得的真相会越来越多。
对，
到底会不会中共参与，有没有去参与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呢？这留一个疑问出来。
对对对，是的。好，音乐起来，我们明天再跟大家见面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好，大家早安。
早安，
一天开
心。
拜拜，一天
开
心。
好，对，
好，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记得发知了猴啊。
嗯，叫竹知了。
哦，竹知了，竹知了，竹知了。
对，把搞笑的事，把老易笑的掉眼泪的那个视频给您看一下。